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是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新闻。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星期天开始有争议的选举投票，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将不会承认选举结果。控制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分离分子在其控制区内举行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欧盟和美国指反叛武装的投票非法，违反了乌克兰宪法以及分离分子与乌克兰政府今年9月5号达成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曾经表示会承认希望加入俄罗斯的分离分子的选举结果，但欧盟领导人敦促俄罗斯不要理会这一结果。西方国家官员表示，分离分子选举可能令结束乌克兰东部危机的努力进一步恶化。联合国表示，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已经导致4000多人丧生。孟加拉国一个特别法庭星期天以战争罪行判处孟加拉最大的伊斯兰政党一位资深领导人死刑。设在达卡的战争罪行法庭裁决，针对米尔卡西姆·阿里在1971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中所犯罪行指控成立。这位62岁的媒体大亨被认为是伊斯兰促进会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孟加拉国指责巴基斯坦军人和地方合作者为9个月的独立战争期间300万人的死亡负责。美国谴责他所说的军队把自己的意志加强给布基纳法索人民的企图。美国国务院呼吁军方立即把权力交给文人政府。美国国务院还说，文人政府必须遵守宪法，并且立即筹划自由公正的总统选举。布基纳法索的反对派领导人反对军人在长期执政的总统被推翻之后接管政权。他们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总统孔波雷在民众抗议中辞职，这一胜利属于人民。他们还说，过渡政府应该是民主的文人政府，政府的权力不应该被军队没收。前总统卫队的第二号人物齐达中校星期六宣布，他将领导这个国家。一个自称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领导人的男子说，他们在4月份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已经嫁人。阿布巴卡尔谢考在一段新的录像中说，这些女学生已经能背诵可兰经中的2个篇章，他们住在婚后的家中。6个月前在齐伯克村遭到绑架的这些女学生当中，绝大多数来自基督徒家庭。记者们星期六看到这段录像和尼日利亚政府早些时候宣布的消息相矛盾。政府曾经宣布他们正在和博克圣地谈判，争取这些女学生获释。出现在录像中的激进分子说，博克圣地并没有和政府谈判，也不会和他们谈判。尼日利亚政府尚未对这名男子的说法做出反应。当局曾经说，他们在去年击毙了谢考，并且在上个月击毙一名冒充谢考的男子。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同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抗击埃博拉的美国官兵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表示，奥巴马感谢美国军人为控制埃博拉疫情提供后勤支援、工程技术、建筑服务和其他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议会表现出责任与克制，避免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圣殿山问题上紧张关系加剧。一些犹太人担心，巴勒斯坦人会利用目前的形势再次起义。内塔尼亚胡希望避免给任何一方提供做出暴力反应的借口。位于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地是双方都是神圣的地方，穆斯林把它称为阿萨克清真寺。根据一项行之已久的协议，这个圣地由约旦管理，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可以前往那里，但是只有穆斯林可以在那里祈祷。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蒋介石民诞127周年，为此我们将对照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20世纪重要人物的功过，并分析他们各自为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是旅美文化学者王康先生，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蒋介石的历史功过。蒋介石是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生于内忧外患的乱世，以济天下救中国之雄心，在北伐战争中统一了4分5裂的国家，率领全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他在国共争雄的内战中痛失天下，败退台湾，但最后励精图治，引领台湾走向了繁荣。由于成王败寇的传统，中国大陆长期丑化蒋介石，称之为人民公敌、毒夫、民贼。但近些年官方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开始松动，民间则更有重评蒋介石的呼声。那么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重新评价蒋介石对今天的中国现实有何意义？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分析一下。好，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就是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国民党说他是一个旷世豪杰，那么共产党说他是毒夫民贼。我想请各位呢，首先用几句话来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说从功过来讲，你觉得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王康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
蒋介石生于1887年，死于1975年，那个享年呢89岁了。那么他去世到现在已经39年了，我们还得评价这位历史人物。蒋介石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人物。他和中国的命运难分难解，对蒋的评价差异极大，谁都知道。我想啊，这个节目因为时间有限，只用蒋本身的他人生的目标来概括他。1923年，孙中山先生题词了一幅对子给蒋，叫做“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1937年的7月17号，抗战，卢沟桥事变7天之后，蒋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抗战演讲，这个主席台两边悬挂的就是这幅对子。实际上，这也是蒋毕生的一个座右铭。他毕生为之奋斗，他也许没有达到这种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的这种境界，但他的全部的成就和失利，他的光辉和暗淡，都存在于这种悲壮的、悲剧式的这种奋斗当中。我认为也是评价蒋一生功过的最根本的人性和历史的标准。
好，陈伯公先生。
蒋介石，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总结：乱世枭雄，治世能臣。外柔内刚，外刚内柔，或者刚柔相济，还有就是能伸能屈，处变不惊，临危不惧。那么乱世枭雄，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个乱世，乱世出英雄，蒋介石挺身而出，或者说脱颖而出，是一个大英雄，毫无疑问。他这个击败各地军阀，统一了中国。另外，他是个治世能臣，不管是南京十年，还是台湾后来的这个几十年，那么都看出他对民生的保障，对经济建设的这种长才。另外，他这个刚柔相济，他能刚能柔，就是说他也可以外刚内柔，比如对这个对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是另外呢，他对同志啊，对这个对部下，对家人啊，都是有情有义。另外呢，他是这个能伸能屈，他既可以做小人物，也可以做大人物。他既可以这个管辖海峡两岸，他也可以退居台湾，这个安然无恙。另外，他这个就是说处变不乱啊，临危不惧。这个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所谓胜利大逃亡，但蒋介石是胜利大撤退，就说他虽然败了，但是他的撤退是非常有序的，保护了，比如说保护了文化，保护了文人，这些都是蒋介石非常难得的一些人格魅力。
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蒋介石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生不逢时的悲剧人物，他有两大历史功绩和一个历史过失。那么两大功绩呢，第一，他领导全国抗战，使得中国呢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胜，因此呢，蒋介石呢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第二点呢，就是蒋介石反共的骨头最硬，他是反共扛反共大旗的人， 退守台湾以后的话呢，这个守住了台湾，那么免遭这个共产主义狂潮的这个荼毒，另外保存了中华这个传统文化的血脉。
嗯，
那么最终呢，由蒋经国呢完成了宪政转型，那么成为今天的民主的台湾。蒋介石我认为他最大的过失就是大陆失守，使得的话呢，整个中国呢沦为乌托邦狂想的试验场，遗害至今。虽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是蒋介石作为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应负主要责任。
嗯，好，说到这个反共哈，我想问问高文静先生，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年曾经受到这个苏俄共产哲学的影响，但是后来呢，他又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共的人。那么他什么时候发生这种转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蒋介石呢，起初呢，并不是国民党右派，是中派。他的思想转变呢，是在1923年秋天访苏之后。当时呢，正是这个国共合作这个大革命的前夕。那么国共合作呢，是共产国际呢和苏俄呢推动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子做呢，实际上呢，他们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突破西方这个封锁，那么推动这个东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呢，国民党和共产党呢是这个共产国际下的两个蛋，他们这两个从组织结构上呢都非常一样，但是的话呢，基本的理念并不相同，因此国共合作的这个分裂，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是必然的。那么促使蒋介石思想发生变化的呢，在访苏期间呢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当时呢苏俄外长呢这个加拉汉呢刚刚宣布这个对华废除这不平等条约，然后蒋介石就跟这个苏方谈判上就提出来说外蒙问题，苏方马上就不认账了。第二件事呢，是蒋介石呢在这个共产国际上呢这个赞扬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结果呢遭到苏方的这个奚落嘲笑，这使得蒋介石感受到是一种莫大的这个羞辱。因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这个忠实的信徒。
好的。
那么蒋介石回国以后的话呢，他给这个廖仲恺呢写了一封长信，说苏俄是凯撒式的帝国主义，说苏俄的意图在于扶植中共的正统，应该说这一点看的是非常准的。
好的，那么我们再从蒋介石的这个生平成就来谈一下。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蒋介石一个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北伐战争统一中国。那么他当时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北伐割据，那么他只用了2年时间率兵北上，统一了中国，取得这种成功，你觉得蒋介石凭借的是什么？
孙中山从1917年到1924年三次北伐，均遭失败。蒋呢，作为孙的最器重的这个继承人，他深知这个北伐对于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统一中国极其重要。所以他在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很快就励精图治。然后呢，1926年的6月5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明确提出来，北伐不仅要推翻这个军阀，而且要推翻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统治，让中国摆脱殖民地的地位，然后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这个北伐是结束了16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蒋呢，先后打败了2年时间，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功劳太大了。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有几点。第一，就是他借助了这个东征的成功，统一的广东，然后这个之势。第二呢，他也借助了国共合作的那种局面。第三，最重要的是，他把南方的军队，比如滇军、湘军、闽军啊，这些军队啊，协调和统帅起来，表现到卓越的统帅这种东西，这种才能。但是呢，北伐带来了，就是因为北伐期间，中共在江西和湖南一带搞农民暴动，又在上海进行武装叛变，这样造成了国共的第一次的合作的破灭，也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就会林汉分流，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警惕。 埋下了将来日本侵华的一个根源，这是后话了。
嗯，好，我们知道统一中国以后，对不起，
我想补充一下，请
你等一下我的问题好吗？我就统一中国之后，作为这个中华民国的统帅哈，蒋介石的治国方略又是什么？因为这段历史往往被中国大陆所忽略，尤其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呢，是备受大陆的批评。那么你如何评价呢？
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说为什么北伐，蒋介石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短短两年统一中国，两点，一个是军事长才，再一个是政治上的纵横悲壑，就是文攻武略。他的军事上，蒋介石毕业于日本整武学校，学了两年，他在日本学到了军事要水，可以说他这个就是，而且学到了日本的这个从严治军啊，这个严于自律的这种军人作风。说他这个北伐的时候，首先是战场上的奇迹，他打孙传芳也好，打吴佩孚也好，那都是几乎是连战连捷，所创造了很多那个优秀的战力，就不一一说了。另外呢，就他，但是整个中国怎么统一下来，实际上他是一半是打下来的，另一半是靠这个纵横悲壑这个文攻下的。他深知孙子兵法，攻心之上，攻城之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之策。说他是跟东北跟张学良结拜兄弟，跟这个中间像阎锡山啊、韩复渠这些这个和解，跟南边的像柏冲喜啊、西边的盛世才，这些都以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让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达成了统一。说他是用文攻武治啊这种方式达成统一，这个可以说是积累了中国这个一个古人的智慧，还有积累了就是说现代军事的一个长才，一个奇迹。那么说在两年之内啊，这种成就是非凡的。另外就是刚才就蒋介石统一中国建国之后，他的治国方略是什么？他对内是这个促进建设，保障民生，那么这个创造了就是南京十年，就是辉煌，就是黄金十年，经济增长啊都是7%-8%以上，在当时在欧美国家这个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创造了一枝独秀的奇迹。另外呢，他这个在这个对外呢，就是抵御外侮。他当时这个提出一个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国策，实际上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跟日本比，当时中国弱，日本强，中国需要急需实力，需要搞建设，培植军力，最后可能跟日本决战。但是呢，他的部下像张学良这些糊涂虫，说缺这个鼓吹这个要就像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什么意志向外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又是什么这个这个要这个团结抗日，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成为转折点，说功败垂成。
呀，我能补充一点吗？
好，请讲。
那个我先补充一下王康先生回答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北伐能够那么顺利的能够两年就打下来，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我觉得呢，除了刚才提的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这个国民党这个军队呢是一个新式军队，这跟那个当时那个中国旧军阀的军队性质是不一样的。他们懂，他们知道的话呢，为主义而战，这是我补充的第一点。再一个我补充的话呢，这个破空刚才提到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问题呢，我刚才我说了，蒋介石呢生不逢时，他面临着内忧外患。外患呢是日本和苏俄两个强邻虎视眈眈，内患呢就是共产党闹革命，成立国中之国，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名字都跟苏联的这个名字都是一样的。我就补充这两点。
嗯，好，那么我们再提到抗战，从北伐，我们知道抗战呢可以说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高峰，他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8年抗战，艰苦卓绝，最后取得胜利。那么你怎么评价蒋介石在抗日中发挥的作用和他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抗战到现在为止呢，他的实际上的评价一直偏低，严重的扭曲了。那么蒋的历史功劳和地位啊，也是被大大的打了折扣。我说有几点，第一就是蒋是中国人当中最早意识到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的最高领导人，而且为此做了很多的安排，包括刚才两位提到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他还有一个叫统一方能御侮。1934年，蒋介石发表一个重要的一篇文章，叫《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划分》，第一次提出来攘外必先和内，就是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国内的这种权力问题。然后他在追剿红军的时候，借追剿红军为名，统一西南西北的军令和政令，建立了巩固的抗日大后方。第二就是我曾经提到过的，蒋正确的采纳了蒋百里的国防论的那些思想和法肯豪森的军事顾问的这个战略思想，正确的制定了中国对日作战总方针。总方针简单说就是避免日本人重走蒙古征服中国的由北向南的这个道路，改为由东向西，这样依靠中国的战略纵深地位实行东西纵向攻防，然后坚持以空间换时间。 所谓的就是持久抗战、苦撑待变的总的方针，这个方针肯定是正确的。第三呢，就是蒋介石在抗战八年里面呢，非常的成功的运用了中国的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这么一个古代的这个外交思想，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和美英以西方国家建立了同盟作战的关系，而且他和他的夫人钟美龄一块儿，1943年10月远赴开罗，签署开罗协议，一直到1945年，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始创国之一。在外交上面，中国的贡献特别巨大。我举一个例子：1939年，2月9号，这个海南岛被日本占领，蒋介石马上意识到日本的南进不可阻止。所谓南进，就是日本肯定要攻打英美在太平洋的有些军事基地。然后他就提出来建立一个东方联合作战的方案，派出了什么郭泰熙驻英大使、驻美大使胡适、驻苏大使孙科、驻法大使，这个等等，那个顾维钧向欧美国家宣讲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面，日本和美国交战是中国外交的杰作。你看看贝尔，国务卿的那个贝尔的备忘录，是那个赫尔的备忘录。美国对日本宣战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日本撤出中国，日本而且赔偿侵略中国的那些损失，这是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战时外交的巨大的成功。根本的一点还有我强调一点，就是中国这次抗战胜利不仅是中国的抗卫国战争，而且它阻止了一个巨大的祸害，就是日本如果侵略中国，如果中国投降妥协苟安，那么中日之间的这种军事力量、这种人口的规模加起来，可以建立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黄种人罗马帝国，那是人类巨大的一个祸害。西方人不懂这一点，到现在为止都不明白。
好，破空，请你简短的评论一下。
这个抗战八年了，就是我讲一点，除了这个蒋介石和国军的这种浴血抵抗、拼死抵抗以外，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啊，他这种纵横捭阖的大战略家的这个特长啊，得到了发挥。因为我们看到，日本是完全可以忘掉中华的，因为蒙古人忘掉过中华，满清人忘掉过中华。当时日本人观察中国的时候，发现就说盐山一战，就是当时蒙古灭南宋之后，中华就不存在了，就盐山之后无中华，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结论。那么日本也想到日本崛起了，日本看到蒙古人可以入主中原，满清人可以入主中原，那么日本也可以入主中原，所以日本人呢觉得他完全可以吃掉整个大中国。当时他也确实吃得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为蒙古人灭掉中国一点，就中国人独自抵抗，没有国际联盟，那满清人灭掉中国人，中国人也没有国际联盟。但到蒋介石时代，如果单兵作战的话，我想日本人完全可以灭掉中国，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就不用提了，都抵抗不住。但是蒋介石站对了队，在国际上选边站，站到了英美一边，站到了民主阵线，站到了世界的政权、历史政权那边，以英美这个联盟为背景，对抗这个像日本、德国这样的法西斯轴心。所以最后呢，是实际上真正打败日本的，当然是美国，是决定性的，是美国的力量在太平洋打败的。那么这个蒋介石的殊死抵抗，那么拖延了时间，以空间换时间，也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巨大的作用。这内外的夹击，说是日本失败，说这个功劳啊，是非常巨大的，跟当时的国际条件和蒋介石巧妙的利用这种国际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再请高文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八年抗战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哈。那么其中蒋介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您也是简短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八年抗战呢，这个中国人的话呢，扬眉吐气。那么蒋介石呢，是一个中国的代表和象征。那么标志呢，就是他参加这个开罗会议，与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坐在一起共商这个反攻、这个反日、这个反攻这个大计啊。那么战后的话呢，这个中国呢又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成为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跻身世界五强。那么的话呢，中国的话呢，终于的话呢，以那个奠定了自己中国的大国地位，那么洗刷了百年的耻辱。这一切呢，都是在蒋介石领导下，连毛泽东呢也不得不承认，喊在蒋委员长领导下。那么这一点呢，恰恰是现在中国官方啊所刻意回避的，叫老百姓呢只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中国在二战中，在二战后已经站立起来了。那么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应该再提一下呢宋美龄的作用。那么宋美龄呢， 在这个中国打开外交局面上呢起了非常大的那个作用。他这个1942年到1943年的访问美国7个月，代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么宣传中国的抗战，那么争取外援，开展外交活动，那么在美国呢整个掀起了一场宋美龄的旋风。那么相比之下，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的夫人的话呢，那确实就是相形见绌了。毛的夫人江青就不用说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呢，从气质和能力上也比宋美龄差一截。那么现在的这个以唱红歌起家的这个彭丽媛呢，就更不用说了。
我补充两句哈，
对不起，我们这个讨论一定要往前推进，否则我们很多那问题讨论不到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抗战结束以后，马上这个国共之间基本上马上就爆发内战。那么当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携这个抗战胜利的成果，短短3年之间就败给共产党，这种惊人的这个历史的逆转，王科院你怎么看？你觉得蒋介石是不是要负主要的责任？原因是什么？
刚才高文先生又提到蒋了，他失去了中国，让了毛共啊。窃取了中国的江山，这是根本的。我觉得具体分析有两点：第一，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啊，蒋对国际局势有一个重大的误读，他没有深刻的了解斯大林对东方的野心。斯大林战后一定要扶持中共拿下中国最高政权，然后在战后和英美国家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来演变成冷战，所以他派出了王世杰、蒋经国和这个宋子文到莫斯科去和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希望苏联能够在战后所谓的根据雅尔塔协议出兵中国东北之后3个礼拜之后，根据这个协议撤出东北，把东北的土地、人民、资源、关东军的所有的武器装备交还给中华民国，意思就是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挑起内战夺取中国的国家政权。但是呢，这一点他完全错了。我觉得蒋当时应该根本不应该和苏联这个与虎谋皮，应该发动动员全中国人民那个反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反对苏联红军对中国的入侵。第二就是重庆南办，他战后8月14号就三次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访问重庆43天当中，蒋在日记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个人是非常顽劣的人物，将来会苦人的。既然如此，蒋居然把他放虎归山。如果是毛泽东的话呢，那绝对不会的。蒋这个时候表现了他的一种所谓的君子重然诺的这种君子这种德行，但是呢，他确实是他就更大的意义上面他丢失了中国。如果他把毛扣押下来，哪怕就得罪了所谓的苏联美国，实际上美国当时杜鲁门马歇尔集团根本就是采取一种所谓的中立政策，有利于中共的政策，斯大林本来叫王华。所以讲在这个上面，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到内战期间那几个月里面犯下了巨大的一个历史性的悲剧性的错误，一直到现在中国还为此蒙受苦难。
好，破空。
首先补充刚才高文谦讲的那点，有两点。一个，蒋介石在1943年废除了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另外，这个蒋介石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之外的所有的这个租界，包括上海的、汉口的和那个青岛的等等租界，这也是这个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非凡的举动。那么谈到这个为什么国共这个8年抗战之后，蒋介石以胜利的姿态突然在3年之间惊人的惨败，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客观上来讲，这个我原来讲过，蒋介石国民政府是被日本人、共产党人和苏联人联手打败的，因为日军占领军重创了这个国军，那么国军从800万压缩了只有400万，8年抗战之后，而这个400万的国军呢，他却要守这个国防、守港口、守桥梁，战线拉得非常长。但是共产党呢，却利用8年抗战精锐，从3万人发展了200多万人，集中在延安西北一带，然后这个养精蓄锐，什么新四大准军什么的，这个下山摘桃子。那么后来又这个利用苏联在这个东北取得立足之地，林彪带10万红军进入苏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战略上来讲，毛泽东说的战略上是以少打多，战术上以多打少。东北战场后来决战的时候，共产党的兵力是3比1打国民党，国民党48万人，共产党150万人。所以这个时候客观上，另外主观上，蒋介石犯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就是东北战事。那么当时蒋介石有个将军叫孙立人，是从美国毕业的这么一个将军，非常有才干。他这个带领新一军跟林彪作战，是节节取胜，把林彪这个驱出四平，打退这个长春，而且一直赶到了一个中苏边界，眼看就要全歼这个林彪残部。如果孙立人内战全歼，共产党根本就起不来。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通过这个马歇尔，这个调解美国政府，要求什么国共合作，强调在给美国给蒋介石施压，这个不要再进行战争。这个蒋介石就突然下令，在这个时候心软了，就跟项羽一样，对妇人之仁， 下令孙立人停止追击，结果孙立人停止追击之后，林彪就取得了喘息之机。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关键是1947年蒋介石还把孙立人解职，因为孙立人不是黄埔系，那么下面有矛盾，孙立人跟那个杜聿明不和，孙立人没有执行杜聿明的战略，结果呢，这个蒋介石听信谗言，把孙立人呢就是明升暗调，成为陆军副司令长官，调到台湾凤山去训练新军，结果延安破例庆祝，延安庆祝孙立人升迁，林彪的部队也庆祝孙立人升迁，这是唯一能够打败共产党的，结果这个事情是蒋介石的。
但是我们知道大陆对于
我能够说一点吗？
请讲，请快一些好吗？我们时间很
短。失民心者失天下呢，这是历史的铁律。我觉得的话呢，蒋介石失守大陆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呢失去了民心。当然了，其中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军事上的原因、思想文化上的原因，还有国际因素，这些都不展开。那么话呢，实际上最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失败，而军事失败的背后是人心。人心之所以国民党失去人心，就在于他腐败。蒋介石本人并不贪，但是他无法遏制国民党内的这个腐败的这种势头。特别是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以后，使得老百姓彻底丧失信心。那么最终的话呢，弄得众叛亲离，兵败如山倒。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后呢，长期以戒严的手段统治台湾，对台湾人造成不满，而且还制造比如说228事件等，给台湾人留下很重的这个创伤。但是后来台湾走上民主道路和蒋介石有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是蒋介石的理念或者是说他的信仰，对后来台湾走上民主化道路有没有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太有关系了。蒋在台湾之后啊，十年深具十年教训，痛定思痛，那么他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是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就是反省这个失败的教训，然后改到国民党。第二就是实行地方选举，台湾的台南、台中、台北的市长全是国民党之外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参考了麦克阿瑟的，就是日本的土地持有法的经验，然后呢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实行这种建立了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就是把富裕的农民的土地通过政府的赎买，然后给他们的政府的债券和股票，这样一大帮的农户和农民呢，后来成为了工商业者，然后奠定了台湾起飞的这个基础。这个应该强调的是，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次不流血的、非暴力的、也是成功的土地变革。这个对后来的整个的台湾的实现的宪政过程，我觉得是根本的基础。它根本一点就是实行阶级合作，绝不搞暴烈的农村革命。
好，破空。
我觉得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两个角色应该切割来看。那么蒋介石在台湾，我们知道这个是评价是先高后低，在中国大陆呢是先低后高。所以在台湾的评价先高后低呢，是因为最早呢有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造神运动，把蒋介石塑造成伟大的领袖，到处塑铜像啊，建这个建馆啊什么的，这个给台湾造成个压顶之势。说这个后来这个蒋介石评价走低，那是因为台湾实现了民主化、本土化。那么本地人这个因为过去受到这个国民党的压制，尤其是228这种伤口，那么这种撕裂啊，对这种痛苦的记忆，那么就迁怒于蒋介石。那么在台湾本地人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这一点可以说对作为一个台湾本土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所以说蒋介石的评价呢，由于随着民主化的走下神坛，那么在中国大陆它靠往相反，先低后高，先是被政府骂为什么千夫所指啊，多负民者，后来又这个走上去。
好，高文倩，你怎么评论蒋介石为后面台湾的这个民主化所奠定一些基础？
我觉得话呢，这个呢，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啊，那是锥心之痛啊。他痛定思痛以后呢，王康刚才讲到，他的话呢，采取了这个。从政治经济上呢，就是说这个土改，这一点呢，他认为呢，实际上毛和蒋争夺中国大陆呢，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农民的作用。那么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呢，进行土改之后，然后的话呢，农所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呢，又发展这个经济，以农来养工，最后他发展的话，外向型经济这一路下来的话呢，就为台湾60年的经济起飞呢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最后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呢，同时呢中产阶级也壮大起来。那么蒋经国呢又顺应时势，最后把这台湾呢完成这个宪政转型。
好，有关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历史功过呢，我们这部分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的地位如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0月3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国共两党竞逐的历史，也是蒋介石与毛泽东龙争虎斗、个人对决的历史。这两个人，一个锋芒毕露、指点江山，一个谨言慎行、刻苦自律，一个终身与天斗、与人斗，最后在权力的顶峰孤独终老；一个驰骋沙场、历经战乱挫折，最后大彻大悟、回归悲悯。在历史的长河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为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他们的成败功过对中国今天的执政者有何启示？我们接下来请嘉宾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陈伯公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的政治理念最根本的对立的地方在哪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给中国的命运带来了什么不同的影响？
蒋介石有三民主义，毛泽东有共产主义。那么蒋介石奉行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他是认真的。那么民族就是讲这个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民权他这个是实行了军政、训政三部曲啊。到他1928年一统一中国就进入训政，那么前面是军政，到了1946年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到台湾叫建言中断宪政，到蒋经国达成宪政，实际上就是说基本上是说话算数的。那么这个民生他是一直保障民生，主张建设，就蒋介石的革命是为了建设。那么相反的，就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破坏。而毛泽东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新民主主义也好，没有一个是兑现的。实际上真正的共产主义只在中南海实现了，就是过取所需。而社会主义对这个先把农民分了土地，把农民收上来，最后现在变成了共产党的私产，说社会主义也不存在。至于新民主主义根本就是扯谈，就是谈了一阵民主，然后说骂蒋介石独裁，然后上去说我比秦始皇还独裁，也就是说比蒋介石拿不知独裁多少倍。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信念上形成根本不同，就蒋介石他确实有他的信念和理想，而最终在台湾达成，看到了他的影子。那么讲毛泽东是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没有什么主义，他就是为了夺权，他一生就是为了权欲，就是一个权力狂，说他以夺权为人士，我心中完全没有国家和民族。
王康先生，你怎么看他们政治上的这个对立？
蒋介石呢，那个参与和后来领导的是国民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他这个自然生命的一种现代社会的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的一个极自然的过程。这个毛泽东呢是共产革命，那不是外来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那套做法，这两者之间确定了这两位他们的根本的这种差异和他们的政治遗产的对中国的影响不一样。那么讲的这个国民革命，当时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遗产啊，这个东西它深深的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你比如他早就说了。我们遵循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成都陆王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就中华民族的人人自治的这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大道。而毛泽东说他的老祖宗是马克思，适合到马克思那儿去报道。
对，
现在想起来有点很可笑啊，但是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极大的一种一开始的就是错误。堂堂中国5000年历史，中国意义到中国人民，怎么能够拿一个德国哲学家、一个俄国人的他们的思想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参与这场革命？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国民革命它完全是顺天因人，不仅合乎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它适合世界的这个基本的潮流。刚才破空讲了这个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这一套，而毛的这个政治遗产，随着苏联的整个的亡党亡国，所谓共产主义这种实验在全世界的土崩瓦解，现在看来已经到此为止了。现在连中国共产党自己都要搞改革开放，现在习近平还得要回到传统上传统请教，一再的历史一再的证明，就是蒋和毛之间的这种较量哈，谁是谁非，前景怎样？
好，作为政治家呢，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个政治品德和人格如何，也是大家一个比较争论比较多的一个焦点。那么，请高文先生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从政治品格上的话呢，这个可以说呢，两个人的，我先从这个，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是跟这问题呢也有关系的。那么，蒋介石他的理念呢，实际上他是继承了孙中山两大遗产。第一，三民主义，这跟普世价值是相通的。第二，党国，那么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被蒋经国呢把它给还政于民了啊。那么话呢，这个就是台湾之所以今天是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台湾，蒋介石的政治遗产就在于此。那么毛泽东的话呢，他呢是信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乌托邦学说，他以阶级斗争治国。这个本质上呢是反人性、反文明、反传统的，所以呢，这两者的话呢，大陆的话呢，台湾已经成为民主的一个台湾，大陆呢至今还在共产主义的泥潭下里面打滚不能自拔。那么再回应到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人格、这个品德如何呢？那么我想呢，中国呢可以说呢是一个在国共这个两党的竞争中的话呢。毛泽东的话呢，是比蒋介石更加没有底线，更加流氓的这么一个人，因此的话呢，他可以不受那个拘束，而蒋介石呢，他读经，他要注重的话呢，个人的修养，他来的通过这个呢修身，修齐治平呢，来考虑个人的修养和治理国家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因此的话呢，蒋介石受到很多的约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为人呢，他是比较拘束的。而这个毛泽东呢，是大开大合、天马行空，他归根结底他是没底线，
好的，
没有道德的底线。
听听破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两个人的政治品德的比较。
如果从厚黑学的角度来讲哈，就说蒋介石啊，只是初级黑、初级厚。那么毛泽东是高级黑、高级后，那是厚黑学的超级大师，是集古今中外厚黑学之大成者，上无出其右。那毛泽东刚才文谦讲的一个无底线，他没有道德底线，没有行为底线，没有人性的底线。就他跟蒋介石比啊，他可以说是无情无义。他不仅啊是对敌人残狠，他对自己的同志啊也非常的凶残，对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冷酷。那么蒋介石呢还有很多的拘泥。蒋介石虽然说有人说他独裁，有人说他这个厚黑，但蒋介石呢还有仁义，讲仁义廉耻，还讲这个仁义那个叫仁义礼智信。但是毛泽东讲的是什么？六亲不认，讲的是背信弃义。他对这个同志背信弃义，对国民党背信弃义，对苏联也背信弃义，所以这两人就形成了完全上人格上的一个差异。就蒋介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品质，在他身上还看得见。那么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劣的部分，比较暴政与暴民，暴民政治和暴政啊，在毛泽东得到最大的发挥。为什么毛泽东那一套引起了呼应呢？因为中国人血液中也有暴民造暴政那种痛快。
我看了很多就是见过毛蒋的这个外国政要，他们的比较都是说毛比较大气、比较幽默，那么蒋介石比较拘谨，但是呢，可能是富藏乾坤的那种人。你觉得他们这种个性差异对他们后面这个成败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王康先生，
毛在他的诗里面说：“小小环球。”他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怕世界大战，哪怕死到3亿人也可以，这不叫大气，这叫癫狂。毛也在诗词里面居然写了不需放屁，这也不叫幽默，这叫下流。毛不是一个永远大气的人，毛是一个一生当中都在处于一种非常阴暗的心理，他靠权谋而得成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第一天就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当众把一个盖碗茶的茶盖打在地上，打得粉碎，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他浑身紧张。他在重庆的时候，那个纽亚那个允寿石一个画家给他画画，我采访过允寿石，他非常紧张，他一支烟的抽，然后皱着眉头。另外，他在9月3号1945年军政礼堂，就是庆祝中国抗战胜利时候啊，6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毛那个时候深感到蒋是不可战胜的。他忽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谁都知道啊。这个时候不能说毛大气吧？马尔罗是法国的文化部长，他曾经跟毛见过面。他说毛经常谈那些故弄玄虚，谈那些哲学问题，就像天边的穆罕默德的那个坟墓一样，完全不着边际。毛实际上是一个内心很空洞的人，初通文墨， 懂一些什么什么诗词啊、什么书法之类的人物。我完全不同意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大气和幽默的人、那得看情况，在什么时候。毛经常在谈笑当中露出杀气，经常在他的那种所谓的诙谐里边呢、藏着那种权谋。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毛就是真是一个幽默和大气的人物，讲是确实很严谨，有时候显得刻板，这是反映了讲的内心的一种庄严，一种重大的历史使命感。讲他的名字叫大中至正嘛，大中至正其介如是，讲是一个方正君子，讲是一个万世的英豪。刚才我强调一下，我跟刚才两位啊不大一样，讲不是仅仅懂你人之理智性这些东西，也不仅仅是就是一般的好像可以讲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我认为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孙中山，他处了中国这个艰难的时代，讲领导中国没有亡国，刚才说败于毛泽东那是另外那是国际原因，绝不简单是因为他失掉人心，共产党现在如此腐败也没垮掉啊。
好，刚才大家讲到王康先生，尤其是讲到这个蒋毛这个个性的对比，我想谈谈他们俩最后人生的这个归宿的不同哈。那么高文先生，你觉得就是在私人生活和这个人修养方面，蒋和毛的不同和他们最后的精神归宿有什么样的关系，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蒋介石呢，而且呢蒋介石毛啊这些领袖人物啊，可以说呢家庭婚姻生活呢是观察这些领袖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以看到他们人性化的这一面。我觉得对蒋介对家庭生活上呢，蒋介石和这个宋美龄结婚呢，这是对蒋介石影响非常大。那么两个人呢也许开始就是联姻的时候呢，或许有某些政治因素啊，那么比如说中美联姻吧，有人就是把这个中美联姻这四个字怎么那么这样说。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呢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整个改变了蒋介石这个人。跟宋美龄结婚之后呢，蒋介石的话呢皈依基督信仰，而且呢从一介武夫呢变得的儒雅了，从容了，而且两个人的话呢可以说是伉俪情深的携手，这个一辈子携手走过来。那么网上有很多照片，那么蒋介石晚年的时候给宋美龄炒饭，这蒋介石跟孙儿的话呢下棋，那个整个的照片那个样子其乐融融的样子的话，那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可以说蒋宋联姻呢，他们或许不是以爱情始，却是以爱情终的。
好，
那么再一点呢，就是呢讲到那谁呢，讲到可以说呢，我就顺便再说一下这个毛蒋的这个毛的这个为人呢，那么他跟这个江青，他的合法夫妻江青在晚年的时候都不能够见他，只能通过张玉凤，啊，毛的儿女也不能够轻易见毛，所以毛的晚年的可以说是孤独，寂寞孤独，可以说是在一种恐惧中度过，因为他晚上经常在噩梦中那个惊醒，哎，所有这些东西呢。蒋和毛的这个比较呢，这个就可以那个看出来，哎，再有一点呢，我想顺便说一下毛蒋两个的后人。那么那个像毛新宇，这是毛唯一的一个孙子，但是他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连见一面都没有见一面，只是说世上又多了一张这个吃饭的嘴啊。那么毛新宇呢，实际上呢也真不给毛的话呢争气啊，你就可以看出来的话呢，咱不讲相貌。哎，他平时他这个做派，他这个平时歪戴个帽子，哎，像个那个匪兵乙，哎，整个一个现实活宝，而且经常还发表这个雷人之语，
好
说我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
哎。好，
那么蒋友柏这个情况我就不再讲了。
待会儿我们还有时间再讲，但是我想再听听破空的意见。
蒋介石一生呢有四个女人。毛泽东呢，一生有无数个女人，蒋介石的这四个女人呢，都是名分呢清楚，而且有前有后。从原配毛富美到后来的这个终身伴侣宋美龄，都非常清楚。那么蒋介石也非常自律，那毛泽东呢是无数的这个女人，这个他而且不断的犯重婚罪，一段婚姻没结束又开始另一段婚姻。杨开慧还没结束，他就跟那个贺子珍结婚；贺子珍还没结束，他跟江青结婚，说这重婚罪。另外，他这个女人方面呢是染指护士啊，这个浸染演员。这个糟蹋秘书啊，淫人妻女，甚至连自己的儿媳刘松林都不放过。 过。说这么一个就是把人伦家常全部打乱的人，我记得那个李宗吾写《厚黑学》啊，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当时说刘邦，他刘邦是把这个什么父子啊、君臣呐、啊、这个夫妇啊、这个儿女啊、这种朋友五伦全部打烂，这个仁义廉耻全部扫光。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人，毛泽东在历史上比他就只能比刘邦、比朱元璋这种出身那个地痞流氓那种坏皇帝，但是我蒋介石比他就比就是跟项羽或者是跟刘备这样来比。那么项羽呢有妇人之仁，对吧，这个有拔山之士，有盖地之勇，但是呢他却是个不忍心杀刘邦，这个后来是败了江山。那么项羽跟那个虞姬的感情也很深，我们看了蒋介石后来跟这个宋美龄啊感情非常深。我记得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到台湾之后，这个都很忙乱，但他非常镇定，宋美龄也非常镇定。当时到了阳明山，蒋介石突然要去钓鱼，周围人都不理解，这个宋美龄就招呼大家不要说话，结果蒋介石钓了一条大鱼，突然之间这个大家就欢呼，就说年年有余，就台湾保住了有余。那么宋美龄的镇定啊，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年老之后啊，这个闲暇在家做什么呢？宋美龄每天画画，画国画。他为了镇定蒋介石，他就学临时五十多岁才学国画，他每天画国画，蒋介石就在背后专心的看，就很多周围的侍卫看了都非常感动，这种伉俪情深啊，这种相依为命的这种情怀，这在毛泽东这边是根本都看不见的。
嗯，我知道王康先生好像对于江青和宋美龄的比较也有一些看法，是吗？
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天壤之别呀、啊。那个一个男人，尤其一个统治者，他们的夫人是什么人，那当然非常的重要。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对对手或者对部下的这个态度。那么蒋曾经给很多人，冯玉祥啊、阎锡山呐、啊、张学良啊、李宗仁呐、啊、这个白崇禧啊打过仗，那完全是对手。包括张学良拜了或者是大事的人，人家善终120岁，毛是怎么落法全世界都知道，刘少奇怎么死，彭德怀怎么死，朱德怎么落寞，周恩来怎么无聊，邓小平怎么样等等啊，这个表明这中国的人伦大道，夫妻朋友啊，父子君臣不需要做了，这个朋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蒋晚年是完全超脱了。看一个统治者还有一点，就是他掌权之后，尤其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蒋晚年完全超脱，完全释然，笑嘻嘻的，就像一个乡村野老一样，就是个老爷爷。毛就是个孤家寡人嘛，众叛亲离，这个判然有别。蒋和毛的这种人生的归宿，如谈的归宿的话，那蒋实在是让毛羡慕不已。
好，我想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那么我想评价一下，就是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对于知识界、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今天的现实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请您跟我们分析对比一下好吗？
蒋介石呢是一个新旧之交的这个军事强人，他一生呢，他崇拜的话呢，这个传统文化，哎，这个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他其中最崇拜的呢、最推崇的呢，就是王阳明和这个曾国藩。他对这当蒋介石在执政的时候，他对知识分子呢，他基本上分三种态度。第一，对研究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比如钱穆，他是珍爱有加，把他视作是国宝。第二呢，对于的话呢，这个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如说胡适呢，心里面就不是那么喜欢，哎，那个但是呢，对他们还宽容礼遇。那么第三呢，对于这种左倾的亲共的知识分子，譬如说史量才，譬如说李公朴、闻一多，他呢就是采取就并不客气了，最后采取暗杀，把他们给消灭掉。但是呢，总的来说呢，蒋介石跟毛比起来呢，蒋介石的话呢，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宽容的，他至少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这个整肃运动。而毛的话呢，对于知识分子呢，这个那就不用说了。那么他的话呢，实际上是仇视知识分子，敌视知识分子。他从骨子里面的话呢，他喜欢的知识分子呢，就是像郭沫若啊这种马屁文人，像这个姚文元这种金棍子。那么实际上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脊梁骨给打掉了，通过连年的政治运动。那么现在的话呢，中国知识分子中缺少一种敢言之士，承担社会责任，根子就在毛泽东。
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蒋对中国文化是尽了最大的他的努力，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主要的这个 在文化方面呢，还是侧重于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有几点，一个是1934年，他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要提振中国的民族国民性，他在中国发动了这个倡导了所谓新生活运动。第二呢，就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1939年，他呢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这个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强化这个抗战的道德，要坚定建国的精神，很多具体不展开了。第三就是1949年，他在极度艰难困窘的时候，把中央博物院、把中央研究院、把故宫博物院、把中央图书馆这些有关的这些宝贝、这些藏书千方百计，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胡适啊等等啊，运送到台湾去，那保存了中国的国粹。然后就是1966年。毛泽东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他自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会长。然后1970年，蒋在台湾发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国文化任何力量不能毁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修齐治平，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继绝存亡。然后这个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这种精神遗产。一言以蔽之，蒋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跟毛是截然相反的。
好，再听听破，我想问问破空啊，就是我们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再回到一个大家提到蒋介石和毛泽东一个很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军事才能和政治手段方面都是高人，但最后蒋介石败给毛泽东，那么蒋介石究竟输在哪里？从军事层面来讲讲，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但蒋介石最后败给毛泽东啊，不是输在军事上，也不是输在经济上，而是输在政治上。蒋介石是懂政治的，他曾经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证明他知道政治很重要。但是呢，毛泽东承认，毛泽东有一句话，他说过，他在政治方面呢，我们是蒋介石的学生，但是我们超过了他。他在政治上是什么呢？叫做他把蒋介石那个七分政治发挥了，叫做政治挂帅，把这个党支部建到连以上，这个叫什么呢？党指挥枪。最后他在政治上非常成功，他把这个他的军队啊控制得像铁桶一般，从上到下，而且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内政，通过这个新式大整军这个整合了军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内部没有漏洞，甚至这个国民党的间谍要进去的非常难，那么就是不是间谍也会被这个剥三层皮，毛泽东叫做所谓的洗澡照镜子。但蒋介石这边呢，你看北伐战争虽然成功，但蒋介石留下了一个大漏洞，就他跟那个地方军阀了这个和解的结果是地方自治，那么还有农村基层自治。本来这个基层自治和地方自治啊是民主和宪政的基础，但是由于面临共产党这么一个强敌，又面临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强大的外敌，蒋介石当时的做法呢，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漏洞。所以在政治上，蒋介石输了。后来他内部是军纪涣散，军队的腐败，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军阀割据，非地系部队啊不听指挥，或者说这个黄埔系跟徽黄埔系啊之间发生矛盾等等，蒋介石在后方出现了这个漏洞，尤其是共产党在他的后方啊煽动所谓第三战线，就是知识分子啊、这个大学啊、什么啊左派知识分子来组成第三线，给蒋介石后方洗澡。还有个重要一点，共产党的谍报组织可以打进蒋介石内部。蒋介石最后总统府七名机要秘书六个是共产党的特务，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依然能不败。所以说啊，政治蒋介石输就输在政治上。
最后我们再看看蒋介石和毛泽东啊，先后都是病逝于1975年和1976年。作为主宰这个中国现代的两个大人物，他们分别给中国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我想先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的话呢，历史啊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而历史人物的比较呢，是一场马拉松的长跑。毛泽东虽然在国共内战中打败了蒋介石，但是他在历史的这个比较的长河中呢，长跑中呢，他输给了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的遗产呢是民主的台湾，而毛的遗产呢是这个共产中国、文革浩劫，而这些东西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么呢，当时这个我记得那个陈立夫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活的时候呢，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呢，他一生呢经历过两次兵败如山倒，第一次是北洋军阀政府兵败如山倒，第二次就是1949年。这个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那么他当时提出那个谏言，就是如果中共继续垄断权力、贪腐无度的话，那么呢也是同样的这么一个结局。我觉得的话呢，陈立夫他这句话对现在的习近平是一个忠告。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